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两三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即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是思想虚无或者无思想之对应物的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而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应物，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了现在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生成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甚至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上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存在的概念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生成。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类和种，统而言之，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和类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真正的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做黑格尔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到虚无，过渡到生成，生成的结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较高的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定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的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一个机会对我们说，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的量的增多或者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引起质的飞跃。例如，把水加热或冷却，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的压力下，完全进入了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就是说，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